书接上文，崇祯皇帝在光华殿单独召见杨嗣昌。这杨嗣昌这心里是七上八下没有底呀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为什么呢？伴君如伴虎，这崇祯皇帝喜怒无常，本来是好事，一句话答对不上来，他就许动怒，所以他这心里是七上八下。等磕头行礼之后，没想到崇祯皇帝格外的温存，那脸上少有的笑容啊一闪而过，用手相搀，爱卿平身，先生请坐。你看，您听这称呼，还管他叫先生，这是少有的。满朝文武那么多人，只有杨嗣昌能称先生，这就说明崇祯皇帝对杨嗣昌是非常器重，拿他当老师一样。杨嗣昌谢恩之后，在旁边矮凳上坐下，崇祯皇帝倒背着手，紧锁眉头，来回踱步，一边走着，嘴里头一边说：“哎，先生啊，我有一事与你相商，陛下有事只管吩咐，臣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您怎么还说商议二字呢？哎呀，先生，你跟旁人不一样。”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为什么崇祯皇帝对杨嗣昌格外的恩宠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杨嗣昌的确是个能人，这人有本事，文武兼备，智谋甚高。另外一个呢，他摸着崇祯皇帝的心思，换句话说，崇祯皇帝想什么要做什么，他是了如指掌，这就难得呀。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。皇上想的是东，你非往西去，你就累死，你不但没有功劳，你还有过错。杨嗣昌呢，因为明察秋毫，他知道这个皇帝的脾气秉性。另外一方面，崇祯有难言之隐，只有杨嗣昌心里都清楚，而且他们君臣有几次交换意见，畅谈肺腑。那位说什么事儿？就是对待满洲的事情。现在努尔哈赤一天强盛一天，势不可挡，给明朝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。你别看崇祯嘴硬，一定要把满洲制服，一定要收服土地，一定要中兴社稷等等等，说那些豪言壮语都是空洞的，给自己要仗胆儿。发自内心一提到满洲，一提到努尔哈赤，崇祯的肝儿都颤，真怕了，不是人家的对手。所以发自内心，崇祯就想跟满洲议和。什么叫议和呀？换句话说，就是妥协投降，给他们土地，承认他们这个国家，答应某些苛刻条件，你别打我了就得了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但这话难以启齿，怎么向何朝文武交代？怎么向大明的老百姓交代？作为一国之君，妥协投降，那太可耻了。你别看他嘴不说，但是心里头一直在想这件事儿。只有杨嗣昌知道，所以杨嗣昌抓紧机会把这窗户纸就给捅开了。崇祯皇帝一看，他知道自个儿的心思了，也不隐晦了，所以君臣二人为这事儿密谈过多次，也就是杨嗣昌支持崇祯的做法，认为皇上采取妥协是对的，要不劳师弥饷又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大明的江山就难以确保啊。 另外腾出手来专门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，先肃清内部的寇乱，而后全力再对付满洲。所以他们君臣是一拍即合，这件事情是绝对保密，都由杨嗣昌来运作。崇祯皇帝就为这个对杨嗣昌是格外的恩宠，所以才管他叫先生。今天他把杨嗣昌给找来，没有旁人，崇祯就敞开了心扉呀，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，说出来是一吐为快。先说满洲，别看满洲兵退了，但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卷土重来。根据历史的经验，每隔两三年他们就进犯一次，现在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呀，我们要倒出手来全力进剿李自成和张献忠，最好在满洲人没打来之前把这两股巨匪给消灭。但是呢，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我派熊廷弼，我派郑崇俭、丁祈瑞，实在是不称心呢。我想把他们都杀了，但是又没有人替代，因此啊，先生，我只有求救于你呀，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杨嗣昌何等聪明，一听皇上这口气，是有意叫自己督师。他在家里跟幕僚们早就商量过了，要争取主动啊，别留在京城找倒霉。皇上又一次提了这个事儿，杨嗣昌赶紧跪倒在地，往上磕头：“陛下，我明白了，臣愿意到前线督师，效忠天子，效忠明王朝。”哎呀，崇祯一看这多好，长出一口气：“先生请起，先生请起，朕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因为满洲的事情随时都可以爆发，我的身边没有亲家，我觉着空虚啊。你不能在我的身边，我找谁去参考去呢？哎，这样吧，先生，你就劳动大驾，赶奔湖北前去督师，要用最短的时间竭尽全力把两股巨匪消灭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臣遵旨，万万岁！我最近三天我就起身。”崇祯心里高兴了，拉着杨嗣昌的手就问：“爱卿，你还有哪些要求？尽管讲来，朕全力支持。”“陛下，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饷两缺呀，又没粮又没银子。我希望陛下能竭尽全力在这方面给予我支持，没有这两种东西保障，我很难取胜啊。”“先生，我看这样吧，有一半我想办法支持你，另一半你在前敌自己去筹措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有这句话了，那就是告诉杨嗣昌，那50%你自己想着，那50%我帮着你。皇上能说出这话来已然不容易了，杨嗣昌是再次磕头。崇祯又问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杨嗣昌就说：“陛下呀，现在咱们的军队都不能打仗，四个字儿，将骄兵惰。当官的当主将的都十分的骄傲蛮横，非常的贪婪，当兵的根本不遵守军纪，胡作非为，又馋又懒，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？所以陛下让臣去督师，您得给予我一定的条件。”崇祯点了点头：“对极对极，朕鼎力支持。我赏你尚方剑一口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凡是副将以下者， 你不用奏请，你自行做主，便宜行事，杀无赦。总兵官以上者，你可以拜本言参，我是言听计从，你怎么建议我怎么接受，你看怎样？谢主隆恩。先生，总之我把剿匪一事就委托给先生，希望你早奏凯歌，谢陛下，陛下洪福七天，我相信此次出师肯定能大获全胜，主公您就等着好消息吧。他俩呀密谈了将近一个时辰，最后杨嗣昌退出光华殿，回到府地，回到府里这一晚上他都没睡觉，他把募兵们都召集来，通报了跟皇上见面的情况，大家七嘴八舌又给他出了不少的主意，认为杨嗣昌杨大人这么决定就是正确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皇上对你这么信赖，你稍有迟疑就会引起皇帝的不满，对大人的前程有碍。杨嗣昌说，我已经答应了，三天之内马上离京了，各位替我准备吧。书说简短，第三天头上，杨嗣昌拜本离京，赶奔湖北襄阳前线去督师。好家伙，在离京的那天呢，杨嗣昌这个排场跟这个举动太大太大了，皇上钦点的钦差大臣，又是内阁首辅，又到前线督师为三军的主帅，又有上方天子剑，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，那权力大套了。杨嗣昌也爱讲排场，前头是回避牌、官衔牌、官衔灯、官衔旗，是旗幡招展，列成长队，往他这一张队能排出一里地去。他坐着八人抬的绿泥的大轿，京城的五府六部、九卿四相、八大朝臣，不管是王爷、郡王、皇亲国戚，是全体送行。一句话，除了崇祯没送之外，全部都出动。三品以下的官员在旁边跪送，二品以上的大员是躬身行礼，大家欢呼，都祝愿大帅是凯旋归来，纷纷敬酒。杨嗣昌命人把轿帘高挑，探出半截身子，冲文武官员一拱手表示告别，微微笑了一笑，八抬大轿就出发了。这一路之上，杨嗣昌这个脑袋就没闲着呀，多少日子没睡好觉了，本想睡觉但不敢，心事太重。他先想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，哎呀，他非常的感动啊，我就是粉身碎骨难报皇恩，我就死在前线我也值。人这一辈子冲的是什么？名利二字，我现在是名利双收，都是皇上给我的，我怎么能不报效我的主子呢？另外他也想到这个皇帝啊，喜怒无常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许多血淋淋的例子都在眼前摆着。你看这阵既有我权力，一旦我剿匪不利，皇上把脸一变，我就可能变成了阶下囚徒啊，轻则官职丢了蹲监坐狱，重则脑袋就得没了。想到这他又忧心忡忡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别想这些不吉利的事儿，既然叫我督师，我就得竭尽全力啊，要漂漂亮亮打几场胜仗，安慰皇上这颗心。所以他马上想到了停轿，轿子停下了，他命令中军马上派八路人马分别给襄阳周围带兵官通报，凡是游击将军以上者，在29日前一律到襄阳听点，如果贻误了军机，定斩不饶。 他想啊，抓紧时间钦差大臣的树立威风，要不怎么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呢？别让他们把我玩了，看着我窝囊，这人呢就往前欺负你，所以得拿出钦差大臣的威风。命令下完之后，大轿继续往前走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是抓紧时间，片刻不耽搁。他在29这天终于到了襄阳，襄阳早就接着唐报了，也接到命令了，知道首府大臣杨嗣昌挂帅带着尚方剑前来督师，哪个不害怕呀？早把公馆行辕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而且摆设香案是列队迎接。杨嗣昌跟他们也没打招呼，在大轿里把手一扬，所以他的队伍径直就进了襄阳城。把他抬到哪儿去了？原来熊廷弼的行辕现在变成了钦差大臣的行辕，直接把他抬进行辕。他下了轿子以后，忽忽悠悠，飘飘摇摇，恨不能趴在地上打个盹儿，但是没有。他一横心，扑棱扑棱脑袋，又振作精神，让手下人给他打了个手巾板，他擦了擦眼睛，喝了两口茶，他就问：湖北襄阳的官员都到了吗？回大人，他们于昨天全都到齐了，除非200里以外太远的人还没来得及回来。那就好。中军官有，给我准备，我要升白虎节堂。往往大帅升堂都叫白虎节堂，显示着威风。哎呀，有募兵过来就劝大人呐、一路之上鞍马劳顿呐、你也是过了半百的人了，您得注重身体呀，哪怕您好好休息休息，明日再升堂问世也不迟。哎呀，各位呀，皇上着急，我心更急呀，得抓紧时间，不能耽搁，不要多说了，外边准备炮，准备鼓，马上我要升堂理事。是。中军官一传令，外头是鼓号齐鸣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又吹号又敲鼓，紧跟着一声炮响，咚哒，头道一门打开，在襄阳的文武官员是文东武西排了两大溜，一个个心里头打着颤，高高举着象牙护板，列队往行辕里头走。到二道一门这儿，咚啪，又是一声炮，一门大开，他们接茬往里走。过了三道一门，眼前就是白虎节堂。再看门开着呢，这院里站了两大溜亲兵卫队啊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刀枪都耀眼，胸赳赳气昂昂，毫不威风。就这些人经常到白虎节堂来开会，那时候是熊文灿指挥着，大伙儿一点害怕的感觉没有，怎么今儿个变这么紧张？还没等见着杨嗣昌，个个鼻子头额角都冒出来冷汗，偌大的庭院是声息皆无。到了白虎节堂，文东武西站了两大溜，低着头等候大人问话，有的人用眼角往里头瞄了一眼。再看八扇屏风前，硕大的公案，后头是虎皮高脚椅，有一人在椅上端坐，此人上中等的身材，面如冠玉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三角眼，高高的鼻梁，方开口，一部花白的胡须是散满胸前，头上戴着乌纱，身穿大红缎的蟒袍，一品袍服， 在上头供着尚方宝剑和皇上的圣旨，在两旁站了不少制宫的人员和掌刑具的官员。这些官员就低着脑袋等着吧。杨嗣昌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，中军在，点名是，开始按花名册叭叭叭叭点名。杨嗣昌虽然没到前线来过，但情况他知道，一路之上搜集的清清楚楚，文官有多少，武将有多少，谁谁叫什么名字，什么品级，现在正管什么，这才心里就有数。所以叫中军制定的花名册，叭叭叭一点名，湖北前线90%以上的官员全都到了，叫到谁的名下，谁答一声在，在，有，有，就有几个没到的，那是离着远的，恐怕一半天也能赶到襄阳。杨嗣昌满意的点了点头啊，吩咐了一声，让众人退下，我要单独问话。大伙认为得开个会呀、啊，结果见了钦差之后，让他们先退下，在外边谁也不准走，大人要单独的问话。众人心里一个劲儿的敲鼓啊，心想吉凶祸福在此一举啊，到底杨嗣昌想干什么呢？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不知道今儿个该着谁倒霉呀、啊？因为前线的战事不利，说老实话，大大小小都担着点责任。头一个心里敲鼓最厉害的，就是湖北的巡抚阮大寿，他是最大的行政长官了。阮大寿一个劲儿的擦汗，心说肯定得叫我，因为我是最高的首领了。他不问我问谁呀、啊？结果他猜错了。中军官出来高声喊喝：“左良玉，左总兵，跟着我进来。”左良玉一听就愣了一下，心说没叫巡抚，怎么头一个叫到我头上了？左良玉迈步出班，高声答应：“末将在。”分他为辽战群，跟着往里边走。一边走，左良玉这心呢就敲给鼓了，心说完了完了，肯定我去那个头一个倒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军纪不好，一贯的欺压百姓，抢夺财物，大概钦差大臣都知道。进去要核实这一情况，真要如此，我性命难保。
听众朋友，